再一次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。首先让我们读三节经文，只有三节哈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哈，我们就一起来共读神的话语，一起来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应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将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嘴开端，另降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心窍练习得就能分辨好歹了。好，我们停在这里，让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在学习你圣经的话语的时候，你的圣灵就来到我们当中，来开启我们的心窍，从圣经里面能够真的要体谅到你的心意，你要跟我们说的话。主啊，世代虽然是邪恶的，但是你的话语却是永远长存的，从古到今直到永远，永不改变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这个圣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榜样，学习的模范。主啊，借着圣经我们可以亲近你，可以了解你，可以与你交通，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把这一本宝贝的圣经赐给我们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几天其实两三个礼拜前，我在读希伯来书，在读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呢，在那思想怎么样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两章经文的时候，圣灵就感动我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题目，就是神话语的大能。神话语的大能，什么是神的话语呢？其实神的话语就是刚刚我祷告的，就写在整本圣经里面，前旧约新约里面，有些是神亲自讲话，他的门徒记下的，更大多数的是神启示了那些使徒们、先知们，把它写下来的。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，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神的话语全部。被圣经所包含。神的话语是什么呢？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神的话语，提的更多的是神的道。这个字呢，神的道跟神的话语呢是同一个字。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个道的原文就是 word， OK， 这 word 就是话语， OK， 所以说很多地方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，也就是神的真理。既然神的话语都记录在圣经上，神的话语有什么样的能力呢？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是不是有能力，基本上通常都没有能力。在美国我学习到一个英文的这个 sentence 叫做 lip service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，讲很好的话很好听来 please 你，那但是一点果效都没有， OK。 还有听过一句话叫什么 promise is promise， 所以人的话语，现在可能有点不一样，有还一点过，因为现在高科技这 IT 很发达，讲一句话这个机器人说明就会帮你做了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能力的。我还记得那我女儿大概 teenager 的时候，她比较聪明，我应该说聪明是比较调皮捣蛋，她有时候要求一些 一些我不会答应的事，他每次都趁着什么，我们家有客人啊，我在那边跟人家聊天啊，在忙着做事，他就跟我讲，爸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，我说这是好好好，等我给你。隔了一下就跑了，爸，我要这个，我说这怎么给你，他说 you promise you promise。 我说哈，我是想到，哦，对啊，我刚刚这时候 在为了应付他，就跟他说好好，你走你走你走。人的 promise 是没有能力的，人的话语是没有能力，但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。我是学数学的，我要一句一个字，就是无限大的能力。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他怎么讲，大家都不要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怎么创造天地，我们人的想法就赶快去做啦。你去看第一章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，他讲什么，神说，总共用了11个神说，就创造了天地，6天用了11个说创造了天地。神的话是不是很有能力？所以说呢，我就归纳整理 OK 提到4点，讲到神的话语的能力只是一小部分，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，神的话语有无限的能力。我只是归纳整理提出四点与弟兄姐妹分享 OK。第一个，神的话语，当我们接受神的话语的话，就可以让人家重生得救 OK。 是由于神的话语进到我们人的心里面，让我们重生得救。我们来读一个圣经，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来，这个一起来读这个，攻读这个彼得前书1章23节，一起来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话活泼长存的道。 OK， 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。这种子是什么？种子是什么？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？他说种子撒在3个不好的情况之下，种子都不发展，但是有个种子撒在这个好土上，它就生长，然后就结实百倍。那门徒呢就不了解，就问他这是什么意思。主耶稣就说这个种子就是什么，神的道 OK。 这种子就是神的道。我们当人接受这个种子，也就是说接受神的道，就是接受神的话，我们就会重生得救。种子呢，就神的话就在我们心里面呢，就会发芽生根生长，然后结出属灵的果子来。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坏的种子，而是由于好的种子，是借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个道呢也是话的意思。我们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个重生这个字呢，英文叫 being born again， being born again 是个被动式 OK。 就是说我们没办法重生，是要神让我们重生，也是意味着我们重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，靠着我们的行义，而是完完全全靠着神的能力，神的恩典。像提多书就讲得很清楚，这边讲的，我们来读这红字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。所以说我们重生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，而是神的怜悯，神的义，不是神的怜悯，神的道 OK， 神的能力。你要知道我们人都很败坏 OK。 你还有讲说是诡诈中的里面的最诡诈的 OK。 神却是那样的爱我们，他不愿意强迫我们，他明明知道只要我们接受这个种子，接受神的道，我们就会重生得救。但是他不愿意强迫我们，他给我们自由意志，让我们选择要不要让这个种子 进到我们心里，或是把门关起来，不让种子进来。刚刚我提到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，有三个情况，那个种子一个是落在荆棘里面，一个是落在一个路旁的石头里面，一个是碎石里面，一个是落在这个磐石上，种子没办法进到土里面，种子就没办法发芽生根发展。同样的，假设我们把这个门关起来，种子就进不来，神的话就进不来，我们就没办法重生得救。我所谓把门关起来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门打开，让这个种子进来。当种子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新的生命。这个打开我们的心房，就是一个信。OK， 在约翰福音里面六章四节讲说，叫一切信子的、见子的，而信的人就有永生。OK， 要信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要信，靠神，我们才有永生。我经常讲哦，我们人哦，通常哦，在还没见主里面，我们人就好像一个冰箱一样，外面阳光普照，然后呢，人家跟你说哦，外面阳光普照，但是我们心房是个冰箱，冰冷，门是关的。我说哪里有阳光，哪里有温暖，冰的要死，黑暗的要死。我们不愿把我们的心房打开，让阳光。当你把这个心房一打开，阳光一照进来，黑暗就不见了，温暖就进来了。所以重点是要我们愿意信，把这个冰冷的冰箱的冰那门打开，让神的话语，神的阳光，就是神的话语进来，自然可以温暖我们的心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能够接受神话语，就能够让我们重生得救。有三个条件：第一个我们要信，第二个是借着神的大能，话语的大能跟神的怜悯。然后我们再讲到下一个，就是说神话语的大能，神话语的大能呢，是神的话语呢，是基督徒的灵粮。OK， 灵粮呢，就是有灵奶跟干粮，所以是灵粮呢，就是可以让我们成长的。OK， 所以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生长。我们再读一下彼得前书哈二章二节到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希伯来书，我们再读一次哈，因为是简简单单三节，但是里面却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到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开端，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里面讲到彼得讲到灵奶，就讲到借着母奶来预表神的话乃是灵奶。大家也知道母奶哦是最有营养的，也是什么，它的蛋白是最简单的，最容易被消化的，最容易可以使婴孩生长的。所以说这里呢，彼得就借这个奶来比喻我们追寻渴慕神的话语，就像婴孩渴慕去吃喝母亲的母奶一样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。你不要教婴儿，婴儿一出生就会的，这是一个他的需要。OK， 所以说呢，我们刚刚讲到，我们得救了，自然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儿，自然会去寻找这个灵奶来喝来吃。OK， 然后 彼得呢就是借着这样的事情呢告诉我们，渴慕神的话语，渴慕神的道，就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成长。 OK， 那彼得也借着这个属灵道路的成长来激励我们多读经多祷告。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母奶是母亲把干粮吃下去，在胃里面消化，在肠子里面被吸收，然后在什么，在产生的一个更营养更简单可以被吸收的奶来。同样的也可以说，我们传道人读经，把经里面圣经里面的话语吸收了消化了分析了，然后再从神去亲自的领受，然后就把这话语传讲出来，这个话语就比较简单比较好了解，也比较容易被我们一般基督徒吸收。但是有个缺点，就是其中还掺杂了传道人的仁义在里面。假如我们习惯了吃这个传道人所讲的话的话，我们就会养成一个懒惰的习惯，不肯自己去亲自读圣经，不肯自己亲自去领受神的话语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脱离这个吃灵奶的习惯，要自己亲自从圣经里面从神里面去领受到神的话语的可爱。你想看一个小孩一个婴儿吃灵奶慢慢长大，他可以吃着奶一直长大吗？没有办法的，吃到一定程度以后，这个奶这个灵奶就这母奶就不够了，他营养就不够了，他一定要在两三岁的时候，或是四五岁，最晚不过三四岁的时候，一定要换成什么，慢慢换成正常的饮食。因为假设说你一直在那边婴儿一直在那边喝奶的话，就没办法正常的生长。同样的，我们属灵属神的基督徒不能老是一路的听传道的话语，而不求自己的去追求神给借着圣经给你所讲的话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长大。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有讲到，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是婴孩。什么是婴孩？就是这里讲到，是讲到属灵的生命没有长进。这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讲，就讲到这个婴孩是属灵生命没有长进，仍停留在属肉体的阶段。假如我们用开始我们信主的方法对神的了解，然后一直在那边绕啊，没有更进一步去了解神的心意的话，而且以刚信主的内容为标准的话来衡量以后我们所学习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进步。我举一个例子吧，你知道我很久以前了，41年前我去加拿大念书念硕士啊，我刚好当完2年兵，然后退伍以后呢就办着手续赶到加拿大去的时候，经过二十几个小时，我到 New Brunswick， 不是这边的 New Brunswick， 是加拿大 New Brunswick 缅因州北边。一下飞机，那时候已经秋天了，十月初了。 OK， 我第二天就去注册，就去上课。你知道我2年当兵哦，没讲过一句英文，也没看过一个这个政课的教科书，一片茫然，坐在这个教室里面什么都听不懂，只听懂一句话。你知道我听懂哪一句话吗？啊，我已经讲过哈，老师说下礼拜要考期中考，我听懂这句话。学校看我这英文实在太差了，就叫我去念什么 ESL。 OK， 但我去听 ESL， 我就是老师好烂啊，他不教我文法，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他拼命叫我发音。我说这发音对我没有什么帮助，我要知道是我看这个书本都看不懂。哎呀， 我就没有好好学习，我还认为要这个老师要像在台湾哦，高中生的时候或者大学时候我们学英文那样，用那样的方法来教我，就他没有，我现在觉得很后悔啊，非常后悔，那时候没有好好学习啊，所以我现在讲话叫我们叫做 Chinglish 啊 ，Chinglish 就是 Chinese English，OK，Chinese English 呀、就是。我当时还用那种老的思想，老的方向，用当年我在台湾所学的来学习英文，不知道来到加拿大，他们所教的发音是最准的，因为在台湾的老师发音都不准了、他不会跟你讲发音，但是在美国这些他这些土生土长，当然呢，我就没有好好学习，我还是用这种那一套老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新的教法。那我们信仰追求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形呢？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把我们当时刚刚信主所领受到的当做我们的标准，假设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就会阻碍我们灵里面的成长。我们要如何离开吃奶的阶段呢？我们要怎么样离开我吃奶的阶段？首先我个人觉得我们是要谦卑下来，承认我们是个被受造之物， OK， 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受的时间空间的限制，然后我们对神的了解也是有限的，所以呢我们要谦卑自己，要向神祈求启示赦免，然后祈求神亲自来教导我们，来开启我们的心灵，从神的话语去更加体会，更加的认识神。只有长大成人的人才可以吃干粮，只有长大成人的人就像这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才会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是非了。但我们怎么能够习练通达呢？怎么样能够使生命 成熟呢？那我们就必须要甘心付出代价， OK， 我们要付出代价，全心全意的顺服神的旨意。我老说这句话，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或是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来追求属灵上的成长，如此才能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熟，我们才能够吃干粮。所以说我们吃奶过程是灵奶干粮，当我们在吃灵奶的时候是比较好消化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过于依赖灵奶，就养成我们懒惰的习惯，不愿意自己去追求，从圣经里面跟神的交通里面来寻求神的旨意。所以说这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是要恳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恳求神赐下那个属灵的那种灵，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了解到是圣神借着圣经要跟我们说的话。这里我就想到我在 Manage 念书的一个例子哈。我在加拿大念了两年硕士，然后就转到 Wisconsin Manage 去念博士，一到那边我就修了一门必修课哈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教授教的。我们去上这个课哈，哇，我完全也跟第一堂课一样，完全听不懂，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他想到什么就讲什么，他从来不照课本讲的。那时候我就很 frustrate， 那不是我是这样，全班同学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所以很多人就不听他的课了，跑去听 TA 的课。 TA 教他怎么去跑程式啊，怎么写程式啊，怎么分析资料啊，怎么样解释啊，哦，讲的是头头是道，所以很多学生就跑去上 TA 的课。啊，有一天我在那边一看，在这里面学生不到一半， OK， 三三两两的，这右边有三四个在睡觉，左边在那看别的书，倒是很奇怪。我右手边有一个伯克利毕业的 PhD 的，我们的 Assistant Professor 在听得津津有味啊。我左边也是一个 Stanford 毕业的，也是一个助理教授，他在那听津津有味啊。我就在想，奇怪了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，我怎么学的什么也听不下去呢？我本来也想要翘课的，哎呀，也想要翘课跑去听 TA 的， OK， 后来我就耐心 坐在你里面，真的听完他这一学期的课，我收益前面真的是听不懂，慢慢慢慢的了解了一些，慢慢慢慢的知道他真的是他日常生活上现在想什么他就讲什么，他现在在做什么研究就讲什么。所以说你真的是要有一定的程度才有办法，才有办法能够了解到他所讲的。就慢慢慢慢的在这边我学到很多统计上的一些知识，也在上方所讲课里面我找到我做 PhD 研究的一个方向。而且直到现在我这在哥大三十几年我都在做跟这方面有关的研究。 OK， 我真的是感谢这个老师，虽然他教的东西跟学校教的东西好像是天马牛不相及，没有关系，但是呢他就把一些很深的统计的想法告诉我。同样的我们在属灵追求一样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看不懂，但是我恳求弟兄姐妹真是耐心的看一下，你越看你就会觉得越甘甜，你越看就会有越多的收获。 OK， 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生命呢是需要成熟的，生命成熟呢需要借着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干粮，神的话语就是灵粮。第三个我要讲的，神的话语使我们受胜过仇敌的攻击。神的话语 使我们胜过仇敌的攻击。我们来看诗篇十九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吗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这句话意思可以讲说，神话语的大能可以阻止我们犯罪。神话语的大能可以阻止我们犯罪，这是比较保守的 ，OK， 不是攻击的，比较内向的 ，OK， 是防卫的。然后呢，十一节就讲到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将神的话存在我们心中，就会胜过那恶者 ，OK， 因为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，所以我们会是刚强的。我还要提出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，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，就是神的军装，我们要戴上救恩的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宝剑进可攻，退可守，这是唯一一个可以攻和守的一个武器。我们攻可以攻击那些恶魔，守可以守住恶魔的攻击。OK， 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属灵的宝剑。其实有个最好的例子哈，主耶稣在旷野四十天，然后肚子饿了，撒旦就来攻击他，来试探他，他用什么做他的武器来抵挡来攻击那个撒旦呢？打得很清楚哈，都是用神的话，都是用旧约里面的话。 OK， 当魔鬼攻击他说叫他把这石头变食物，他说什么？主耶稣生命记上讲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然后呢他又说第二次的引诱来的时候呢，神用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是叫他从这个天底跳下来，从那个殿里面跳下，把荣华赐给他。然后他就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最后一个把荣华富贵给他看，叫他拜他。他说什么？因为经上记得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神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好榜样，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的攻击，不仅可以抵挡撒旦的攻击，还可以胜过撒旦的攻击。最后遵守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稳固，遵守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生命完全稳固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说到， 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这个道也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把教会洗净，等于也是把我们基督徒洗净，然后我们就会成为圣洁，因为真理使我们成圣。所以我们可以借着水，借着这个道，可以变为圣洁。OK， 然后大家很熟悉的主耶稣的马太福音讲到说，我们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着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都要把神的话当作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根基。我们听了主的话就去遵行的话，这边讲到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就是把我们的一生建造在主的磐石上，主的根基上，我们就能够经得起各式各样的环境的考验，无论是风吹啦，无论是水冲啦，无论是雨淋啦，无论是日晒啦，我们都可以站立得稳，是因为什么？神的话是我们的根基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不会受到一点点的遭害，一些的迫害，我们就跌倒哦，起不来。这是这神话语的四个大能，我总结的一个是重生，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重生得救，神的话语是灵粮，可以让我们成长，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胜过仇敌的攻击，神的话语可以是让我们生命完全稳固。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读神的话语，我们要脱离那个吃奶的阶段，吃灵奶就能够进入到吃干粮的阶段，真的亲自从神那边去领受到神的话语的可爱，神的话语的妙用。 OK， 而不是借着传道人所讲的话，我们要脱开始的时候是需要的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不是很了解圣经，我们要借着神这个传道人所供给的一个灵奶来让我们生命长大，但是我们不能养成一个习惯依赖这个传道人的传讲的话语，而是要我们能够有自己的读经的习惯，自己的与神交通的习惯，直接从神那边去领受神的话语。我想两个礼拜前吧，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哈，就是在德州有个教堂，在弟兄姐妹在那边做礼拜的时候，有一个坏人就进来把他们枪杀了。OK， 死了大概是26个人吧，死了26个人。当然这件事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，就有人就会问我说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我们是基督徒，在崇拜的时候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？神是全能的，神是全善的，神是全爱的，怎么可以让这事情发生呢？我想不仅我一般人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有一些少数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怎么神怎么可能让这些坏事发生呢？每一次碰到风灾、雨灾、地震、海啸的时候，就有这样的问题产生。其实苦难，我总括一下，苦难从创始以来就有的，神也在圣经里面特地有一章，不是一章，一本书，哪本书啊？约伯记，讲到苦难。约伯记很长哦，有42章哦，是吧？在我们就有42章。我们来看约伯记，神在里面讲了些什么话 ？OK， 约伯记1章21节说：“ 我次生出于母胎，也必次生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这是在第一章里面，当神撒旦击打这个约伯，然后让他的儿女全部死光，让他财产全部被抢光。这个时候约伯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也是耶和华。然后呢，隔了不久撒旦又来攻击他，让他全身长疮，他用瓦片在那边刮疮。然后呢，他妻子的对他说吧，你还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啊，这是无知的妇人这样讲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但是呢，约伯怎么说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？我们从神那里得福也不受祸。我们信这个神跟世界上的迷信是 不一样的，拜那些偶像，那些叫你来拜偶像的跟人说，哦，你来你就会升官，你就会发财，你就身体健康，你就儿女成群，你儿女就辉煌腾达。你去圣经去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应许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神并不是要我们信靠神，并不是神来应许我们这些我们所谓的好处哈，所谓好处 OK。 然后呢，在约伯记里面到最中间附近的时候，约伯因为他四个朋友来跟他辩论，然后说他一定是犯罪得罪，他说，约伯说我没有，他所以是 内外交攻啊，外面受到撒旦的攻击，他朋友的攻击，里面妻子对他这样子说，你死了吧，你还气到你的神，对不对？他就有感而发一句，我觉得是在整本约伯记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念啊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虽然在那样痛苦的情况下，他还说出这句话，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最后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约伯就讲到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有很多时候，尤其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就风闻有这个神，但是我们跟神没有真正的一个灵里面的沟通。经过这个事件，约伯可以说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今亲眼看见你。我前一阵子也跟弟兄分享过，罗马书里面大家都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益处。人家总认为得益处 OK， 得益处就是所谓是好处，刚才我讲升官发财了，这些身体健康了，长命百岁了。但是就原文的意思，得益处是不是真的益处，我们想象的益处，而是进入良善，进入到神的良善里面。就像这约伯记里面四十二章五节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你。我们亲眼看到神，进到神的良善里面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跟世人最不同的地方呢，在于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遵守神的道。我们要相信爱我们的神有他的美意和他的作为，我们要相信没有一事不是在他的全能之下，我们要信入他并接受他做我们永远的生命。大家一定听过这一首歌，神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但神应许一件事情，生活有力，有没有？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神没有应许长情无语，但是神呢却应许我们，在我们被试探的时候会得到恩典恩慈，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，神会来帮助我们。神也告诉我们，即使是洪水患难，我们无处可逃的时候，神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，仍然在掌管这个世界，仍然 在帮助我们，在扶持我们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神在苦难中给我们的一个应许。神并没有像那些假神、那些偶像说：“哦，你来就有这些的好处。” OK， 我已经讲过，这些在神眼中不是好处。OK， 神最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可以与他连结，跟他在一起。我们不是要做一个软弱的一个受造的人，而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，有一个儿子的名分，能够来享受他属灵上的供应，能够与他能够紧密的结合。神借着各样的情况，有时候是苦难，有时候是其他事情，有些是好处，来让我们能够更体会神的心意，更能够与神能够紧紧的相融合。所以说，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自己询问神啊，你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要让我学什么样的功课？当我们功课学完了，我们就走出这个苦难，就像约伯一样。我并没有说你会真的是能够完好无缺的走出这个苦难，很可能神看你在世上太劳苦了，把你接回天家，这也是好的无比。知道保罗说与神同在是好的无比，我们信基督徒不是这样讲吗？所以说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。尤其你看啊，我母亲哈，跟同样是我父亲，我父亲卧床十几年，谁都不认得，就一口气在那里，然后一直活到90几岁，然后被神接走。他不是基督徒，我一生祷告求神接他走。Okay， 他正在世上真的是没有什么事，死亡对他来讲反而是好处。我母亲现在也是不同样的。 OK， 我母亲现在也是卧床，现在已经卧床三年了，谁都不认得，其实还认得我哥哥，可是最近一年多了已经谁都不认得，就是一口气靠着机器维持生命。我个人认为死对来讲反而是一个好事。所以说不要认为死是一个坏事，在神的眼光，各事都彼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。最后，我们基督徒要爱神的话语。爱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，我们对话语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对神本身的态度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基督徒是需要爱神的话语，我们爱神的话语就是等于爱神。我们基督徒要遵守神的话语，就是等顺服神。我们要尊重神的话语，就是要尊敬神。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，就是渴慕神。今年时间过得很快啊，只剩下今年再过一个多月，今年就结束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读经的计划呢？你们有什么读经的计划呢？我这里啊有一个六个月，把这叫忠诚读经计划，六个月速读圣经每一卷书，目标是对整本圣经有全面性的概念，一天读一章而已。然后他把所有的重要的经节章节列下来，假如你们有需要的话，可以来这边，就照着他半年就可以把整本圣经浏览一遍。那我再补充，你可以加上 David Posner 他那个新旧约重览，跟着他先听听新旧约重览。比如说你在读创世纪，你就看 David Posner 的创世纪的重览，他的解说，看完了你就开始来读创世纪。创世纪这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4章，他超出了14章，对重要的14章。 OK， 在那边读。 然后你一年就可以把整本圣经，半年了，六个月就可以把整本圣经浏览过一遍。然后呢，我是跟一个三年的读经计划，三年你就可以把整本圣经每一卷、每一章、每一节读过。OK， 这是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有给我们这样大的好处，这样大的能力，我们怎么会不读它呢？真的，在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了。感恩节是美国跟加拿大唯一这个两国家有这样的节日，也是一个基督徒华起的一个节日。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认识他，是神的怜悯跟神的大能，叫借着我们的信。OK。你看起来好像我们至少做了事情，这个信神，其实这个信也是神给我们的。OK， 追根究底，这个信神也是神给我们的。我们正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的时候，献上我们对神的感谢，我们颂慕神、尊敬神、渴慕神，更加的爱神。好，那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的时候，我们每样事情都要献上我们的感恩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谢谢你，你把圣经赐给我们，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读了不至于灭亡，能够还得永生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我们的一生摆在你的脚前，被你来使用。你叫我们往东，我们绝不往西；你叫我们往前，我们绝不往后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紧紧守住你的话语，遵照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这个人是转眼即过，我们所要追随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眼睛盯着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奔跑这个属灵道的时候，忘记背后，努力于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了要得到你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奖赏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这边有哈，你要了可以跟别人要。